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利未记的第16章到第17章。这两章里面是谈到了每年的七月初十的赎罪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读这两章的内容。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学习，说每一位都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主又将这新的一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那么现在呀，我们来请翻开利未记的第16章到第17章。第16章呢是谈到了赎罪日，那么第17章里面是谈到了血的神圣。那么这两章啊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核心。我们知道利未记它整个的是告诉我们要洁净，要成为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那么如何才能够成为圣洁呢？就是赎罪日乃是核心，乃是关键，就是通过耶稣的赎罪的工作才能够把我们的罪恶呢涂抹干净。所以弟兄姊妹，如何成为圣洁，这个核心就在于赎罪，而赎罪的核心呢就在于血，因为只有血才能够除罪。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赎罪的工作呢，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每日当献的祭。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年一次的赎罪大日。那么这两个阶段呢，也是分别预表了我们的救主他在天上的赎罪的工作的两个阶段。因为我们知道，地上圣所的从事是预表天上圣所的从事。所以啊，这两个阶段呢，也是预表了耶稣在天上圣所从事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每日代求的工作；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末后的查案审判的工作。这个查案审判呢，就是赎罪日的工作，也就是涂抹罪恶的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利未记的第16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在利未记第16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好，圣经我们先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什么时候上帝呢晓谕摩西的呢？乃是在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拿达亚比户，他们死了之后。所以可见啊，弟兄姊妹，这个第16章呢，它是紧接着第10章的。所以弟兄姊妹，第11章和第15章，那么以及呢这个第16章和第17章呢，他们都是紧接着第10章的。因为从第15章啊到第16章，在语文的这种过渡上，就是语文语言的表达上呢，我们看不到它的衔接，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语言的过渡，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只看到了16章和第10章，哎，它是有这个衔接的。因为第10章里面是谈到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死了。然后呢，第16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之后，那么上帝就晓谕摩西。所以啊，弟兄姊妹，从语文的这一种记法来看，16章和11章到15章是一样的，都是紧接着第10章的。 因为第十章这个拿达亚比户他们死了之后呢，上帝呢就吩咐亚伦说，你们要分别圣的和赎的，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于是呢就紧接着来到了第十一章到第十五章，上帝就把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什么是赎的和圣的告诉了他们，就是指示了他们。那么同样呢还是在第十章，当拿达亚比户他们死了之后呢，就紧接着来到了第十六章，上帝呢就晓谕了摩西，告诉亚伦不能够随时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就是免得他死亡。所以从这个语文的语法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十六章是紧接着第十章的。好，我们还是往下面读第三节。第三节，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好，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伦要做什么准备呢？他要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么这个公牛犊和公绵羊是为他自己献的，然后呢他还要穿这个圣服。这一个圣服呢和他平常穿的大祭司的以弗德不一样，这一个是专门为这个至圣所的一年一次的赎罪日的礼节所专门准备的圣服。这一个圣服呢是在圣所里面穿的，就是大祭司啊，他穿着他的以弗德，穿着他的这种荣耀的圣服以弗德进到了圣所里面，然后呢他要脱下他的以弗德，用水洗身，用水洗完身之后呢，然后再穿上这一个专门的一个圣服。这是他要穿的衣服。然后呢他还要呢再从以色列的会众当中再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么这两只公山羊和一只公绵羊呢是为全会众而献的。好，我们再往下面读第六节。第六节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好，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亚伦呢他在行这个赎罪礼之前，那么他要先为自己赎罪。好，我们这个利未记的十六章啊，我们先不要合起来，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第二十七节，利未记不要合起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七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这个地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大祭司他们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呢才能为百姓赎罪。而耶稣呢不需要，因为耶稣他自己没有罪，所以耶稣呢不需要先为自己赎罪，而是呢耶稣他只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好，我们还是回到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十六章的第六节，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第六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这两只公山羊啊，就是从会众当中所选的这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那么要先把这两只公山羊呢安置在会幕门口，要等到大祭司亚伦他为自己赎完罪之后，那么他才能够牵其中的一只山羊出来，为百姓的罪呢做赎罪祭。那么另外一只公山羊呢要作为阿撒希勒的羊，要被放逐到旷野。 第八节，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那么这两只公山羊啊，大祭司他要研究看哪一只归于耶和华，那么哪一只归于阿撒谢勒。那么为了防止弄错呢，他们要把这一个羊用这一个朱红色线做记号，就是归于耶和华的羊呢，要在羊的脖子上呢用朱红色线呢给它记住。那么归于阿撒谢勒的羊呢，是用朱红色线系在他的羊角上，归于耶和华的是系在脖子上，那么归于阿撒谢勒的是系在他的羊角上。那么这样啊，就可以很好的去区分。那么这两只羊呢，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两只羊都是为赎罪的，无论是归于耶和华的还是归于阿撒谢勒的，都是为用以赎罪的。只不过呢，归于耶和华的要被杀献祭，那么归于阿撒谢勒的则要被放逐到旷野。那么至于这个阿撒谢勒的羊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谈。我们看下面的第十一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请注意了，这一个幔子内是哪里呢？就是至圣所里面，被称为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本来在至圣所和圣所中间呢，有一个幔子的。这一个幔子呢，可以遮盖施恩座的荣耀，使祭司不至于死亡。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要进行赎罪的礼节，那么这个幔子呢被拉开了。那么大祭司呢，他就能够直接的看到施恩座。所以呢，上帝怎么说？就是要点香。那么这一个香的烟就充满了至圣所和圣所，充满了整个会幕。那么这个香的烟呢，就能够很好的遮盖施恩座的荣耀，这样呢就能够免得大祭司亚伦死亡。因为本来是由这个幔子来遮掩的，但是幔子这个时候已经被拉开了，那么就由香的烟来遮掩这一个荣耀。那么当大祭司他在里面烧香的时候，那么外面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要怎么样呢？他们也要认罪悔改，他们也要刻苦己心，他们也要祷告，然后他们的祷告呢，就和大祭司的这个烟呢一同升达到了上帝的面前，那么蒙上帝所悦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烟是代表着祷告，我们就不再查圣经了，我们都知道对吗？这个烟代表着耶稣的代求，所以这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属灵意义的，有这种美好含义的神圣的一个时刻，就是当大祭司啊在圣所里面行赎罪之礼烧香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在外面祷告认罪和悔改，承认他们的一切罪孽和过犯，然后他们的祷告呢就和大祭司的烟呢一同升达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着因为耶稣的代求使我们不致死亡，因为耶稣的代求，这个大祭司亚伦才能够侍立在施恩座的前面行这一种赎罪之礼，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因为耶稣的代求，我们的祷告呢才能够升达到天父的面前。所以大祭司呢他要点香，那么这个烟要充满了圣所，就是圣所和至圣所， 然后呢，大祭司他要取这个公牛的血，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这里面说是东面，东面就是上面，上面和前面，弹血七次。七代表着完全，表示这个礼节的完全性。那么这样呢，大祭司他就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么赎罪结束之后呢，他要从至圣所里面出来。出来之后呢，他要为百姓赎罪。第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这段是告诉我们，大祭司他为自己赎完罪之后呢，还要为百姓赎罪。为百姓赎罪呢，是一只公山羊；为他自己和本家赎罪呢，是一只公牛犊；而为百姓赎罪呢，是一只公山羊。那么这个礼节也是和为他自己和本家赎罪是一样的，都是进到至圣所里面要烧香，要弹血七次，然后出来之后呢，要把公牛犊的血和公山羊的血都抹在祭坛的四个角，并且在坛上呢弹血七次，把坛洁净。什么是把坛洁净呢？就是要除掉坛上的污秽。那么坛上还有污秽吗？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从坛上除掉污秽，说明这个坛上呢是有污秽的，并且十六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要这样行赎罪之礼。所以不但这个祭坛有污秽，那么会幕就是圣所也是有污秽的。那么这个会幕啊，是指着什么呢？是指着第一层帐幕。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摩西他的一个语言的用法。摩西他经常称会幕为第一层帐幕，就是圣所。那么摩西呢，也经常称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呢，为圣所。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二节啊，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亚伦啊，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这个圣所就是至圣所。所以呢，摩西他经常称至圣所为圣所。然后呢，在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这个会幕呢就是圣所。所以摩西经常称至圣所为圣所，称第一层的帐幕呢为会幕，这是摩西的他的一个语文的一个习惯性的一个用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并不是至圣所污秽，至圣所是不污秽的，而是会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是第一层的帐幕在他们的污秽之中。那么还有哪里污秽呢？还有坛啊，祭坛在污秽之中。那么弟兄姊妹，正是因为祭坛有了污秽，还有会幕有了污秽，所以因此呢，才需要进到第二层的至圣所里面，为他们行洁净之礼，行赎罪之礼。只有这一个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约柜才能够行洁净之礼。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会幕为什么会有污秽，还有这一个祭坛为什么会有污秽。那么这一个呢，就是赎罪的两个阶段了。第一个阶段是每日长献的祭，是每日要进行的赎罪的工作，这一个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赎罪的工作。那么同样的，我们的中保大祭司耶稣在天上的他的赎罪的工作也分为这两个阶段。首先呢，就是第一层帐幕的赦免罪恶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涂抹罪恶的工作，不单要赦免罪恶了，还要涂抹罪恶，就是消除罪恶的一切痕迹，都给它清除的干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因为祭司他们每天都在为百姓呢献燔祭、献赎罪祭，那么每天都在为百姓赎罪，于是呢，他们的罪呀就转移到哪里呢？转移到了圣所当中，并且因为他们的罪恶的转移到圣所呢，于是呢，这一个燔祭坛和圣所呢就被他们的罪给污秽了。虽然说他们的罪呢转移到圣所里面了，但是呢，他们的罪的痕迹还在。正因为这个痕迹还在，所以才污秽了祭坛，也污秽了圣所。那么什么是罪的痕迹还在呢？就是说，虽然说他们的罪恶被赦免了，但是呢，罪恶还没有被涂抹，只是罪恶转移到圣所里面了而已，罪恶的痕迹还在。所以呢，大祭司才需要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进行涂抹罪恶的工作，就是要消除痕迹。这一个消除罪的痕迹呢，是通过了这一个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来消除的。所以当他们的罪恶呢痕迹被消除了之后，那么他们的罪恶呢才算是真正的解决了，他们的罪恶呢才算是真正的没有了，被涂抹了，好像这一个橡皮把铅笔的痕迹给它擦掉，擦得干干净净的是一样。所以因着他们的罪恶的痕迹被擦掉了，罪恶的痕迹呢被涂抹了，那么这个坛这一个会幕呢也就洁净了。所以圣经里面的第16节和1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会幕在污秽之中啊，要这样行赎罪之礼。那么坛也是因为以色列人诸般的罪恶的污秽呢，也要这样行洁净之礼，使坛成圣。那么这样的话呢，为以色列百姓的赎罪的礼节呢，就算是到了一定的段落，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结束。弟兄姊妹，只到了一个段落，还没有完全结束，还差什么呢？还差最后一步。哪一步呢？就是这一个阿撒细勒的羊。我们还是往下面读第20节。20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这里面圣经是告诉我们，当大祭司这个亚伦行完了赎罪的礼节之后呢，那么他就要从圣所里面出来。出来之后呢，他要两个手按在这一个公山羊的头上，然后呢，承认以色列人的一切罪恶、过犯和罪愆，把这一切罪呢都归在这个羊的头上。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说在圣所当中所行的赎罪之礼，把他们的罪恶呢都给他们涂抹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罪恶并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对吗？弟兄姊妹，罪恶并不会无缘无故消失，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罪恶呢，通过按手在这一个公山羊的头上，然后呢就把这个罪恶转移到了这一只归于阿撒希勒的这个公山羊的头上。 把以色列百姓的一切罪恶呢，都转移到了阿撒谢勒羊的头上。所以这一次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担当以色列人的一切罪恶、过犯和罪愆，然后呢，要把它就是送到这一个旷野去，就是无人之地。然后大祭司亚伦呢，这个时候他要进到会幕里面，然后脱下他的这种为赎罪日专门准备的这个衣服给脱下，然后换上他平常穿的以弗德，然后呢从会幕里面出来，献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呢，就算是礼节完毕了。好，弟兄姊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赎罪的礼节，我们今天有什么教训呢？以及这一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来翻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八章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似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面告诉我们啊，摩西所造的地上的圣所是仿造了天上圣所的样式所造的。所以呢，很显然地上的圣所分为圣所和至圣所，那么同样的天上的圣所也同样分为圣所和至圣所。那么地上的圣所有金灯台，有香炉，那么同样的天上的圣所也同样有金灯台和香炉。我们再读第九章，还是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六节到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再读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我们再读第24节，24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宗保在天上，那么他也是首先在第一层帐幕里面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就像地上的圣所所预表的那样，那么祭司们呢，他们是每天都为百姓的罪呢献上挽回祭。所以每天的献祭就代表着我们的大祭司每天做我们的宗保为我们代求，但是呢，百姓的罪却仍然留在圣所当中，还没有被涂抹。那么同样的，虽然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可是呢，我们的罪恶仍然留在天上的记录册上，还没有呢被涂抹，这个记录还没有被涂抹。只有当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进行赎罪之礼的时候，并且把这个罪呢归到了阿撒谢勒的羊的头上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恶才完全的被涂抹。那么同样的，耶稣基督他也要从第一层帐幕进到第二层帐幕行赎罪之礼，并且把我们的罪呢都归到那一只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人物身上，那么这种赎罪的工作才算是完成。那么弟兄姊妹，耶稣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至圣所里面来进行这种赎罪的工作呢？我们知道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进去，也就是赎罪大日的时候，每年的七月初十他们要进去。那么耶稣他是什么时候进到至圣所里面来进行涂抹罪恶的工作呢？ 我们知道这个涂抹罪恶就是洁净圣所。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涂抹百姓的罪恶，就是要洁净圣所。所以啊，弟兄姊妹，涂抹罪恶就是洁净圣所。所以呢，耶稣是在什么时候进入至圣所来进行赎罪的工作，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呢？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第八章的第十四节。但以理圣经第八章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这个地方先知但以理他就预言到了，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就是耶稣会进行涂抹罪恶的工作，洁净圣所的工作，把罪恶从圣所里面涂净的一个工作。那么2300日这个预言是如何来计算的呢？今天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计算这一个2300日，我们不能够讲得很细致很全面，但是呢，我们可以非常笼统的一个大概的来讲一下。那么简单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明白，在预言当中在预言当中呢，它是一日顶一年的。预言当中的日期啊，它是一日顶一年的。就比如以色列人他们窥探迦南地40天，那么上帝说一日顶一年，你们要漂流40年，这被称为一日顶一年的预言的解经原则。所以2300日圣所就被洁净，也就是2300年。从公元前的457年秋天到公元后的1844年的秋天是2300年。也就是说，公元后的1844年，那么耶稣会进入至圣所，从圣所进到至圣所来施行涂抹罪恶的赎罪的，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耶稣是在1844年进到至圣所里面来进行洁净圣所的工作。那么这个洁净圣所应该怎样去洁净呢？这个涂抹罪恶应该怎么去涂抹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看过这个审判官他们宣判人无罪或者有罪的前提之下，他们要先做什么工作？就是要查看这一个罪人的案件是什么，对吗？审判官或者是以前的这一个巡抚他们会查看犯人的罪人的这个案件，然后根据这个案件呢来定这一个罪人被告人被告人是有罪的还是没有罪的，是无罪释放呢还是要判刑呢？所以呢，在进行这一个定案之前，要先怎么样呢？要先查他的案卷。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耶稣要决定我们的这一个性质是什么，决定我们的罪恶是被涂抹呢，还是要决定我们要因罪恶而受审判呢？那么就要先进行这一种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宗保耶稣他要先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根据这一个审判来决定我们的罪恶是否被涂抹，或者呢要被定罪。这是一个非常公义的非常公正的一个审判的一个必要的流程。因为没有审判就直接定罪的话，那么这一个呢是不符合流程的，并且没有审判就直接升天的话，那么这个也是不符合流程的。所以要先审判过才能够定我们为义或者定我们有罪。那么圣经里面也谈到了很多的这一个案卷，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话每一句话都有记录，那么将来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为义，也要凭我们的话定我们有罪。所以因此呢，在天上有这一个记录册。我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 到第十节。我们先读第九节到第十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好，再读第十三节。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好，这里面告诉我们，但以理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象，这个异象的场面呢，很显然是一个施行审判的一个场面，并且有千万的天使侍立在旁边，那么天使作为见证人，并且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然后呢，但以理他就看到一位像人子的被领到了亘古常在者面前，就是他驾云而来。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说耶稣他的第二次复临，不是的，而是他来到了亘古常在者面前，他要做什么呢？他乃是要翻开案卷，要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所以他要在天父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要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并且有千万的天使侍立在左右两旁，他们要作为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死了的人，他们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受审判。所以这个审判呢，将要决定每一个人的案卷，决定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我们是否罪恶得蒙涂抹，还是说我们的罪恶被定罪，那么都根据这个案卷所记载的，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涂抹罪恶，那么也被称为是洁净圣所，那么它的方式就是要经过审判。这是一个天上的法庭的一个审判，一个公正的一个机构。每一个人，无论大小贫富，无论是以前的人还是现在的人，都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人死并不是一了百了，人死之后呢，并不是一个结束。为什么？因为死后还有审判的，并且没有审判之前，那么无论是义人还是恶人，都不能够得到他们的这个结局，义人也不能够得到赏赐，恶人也不能够得到刑罚，必须在审判结束之后，个人的案卷已经定了之后，才能够赏赐义人和刑罚恶人。为什么？因为这乃是一个在法庭上的一个必须的一个公正的一个程序。因为如果连审判都没有审判的话，那么义人立刻得到赏赐了，那还要审判干什么？恶人立刻受刑罚了，那还要审判干什么？所以呢，无论是义人得赏赐还是恶人受刑罚，都必须要先经过查案审判。审判结束之后，耶稣他第二次降临，要施行赏善罚恶的工作。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27到28节。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27到28节，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看，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死后呢，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所以啊，弟兄姊妹，耶稣他在1844年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的工作，要决定每一个人的案卷和命运，最终会如何。然后呢，查案审判结束之后，耶稣就会第二次再来，与罪没有关系，乃是要施行赏善罚恶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老底嘉教会是什么意思呢？ 老底家是什么意思啊？老底家名字的意思就是审判。弟兄姊妹，老底家是审判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老底家教会呢是处在审判之中的教会。我们老底家教会的这一个日期是从1844年到耶稣复临。因为我们老底家教会是最后一个时代的教会，是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时期的一个时代的教会。所以我们这一个老底家教会呢，它是从1844年开始一直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以我们的名字老底家是审判，我们是处在审判之中的教会。耶稣现在在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这一个呢，也就是大祭司，他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被称为赎罪日，洁净圣所的一个预表。那么当审判结束之后，个人的案卷就已经定了。那个时候呢，耶稣他也要怎么样，脱下他大祭司的衣服。他不但脱下他的代求的衣服，他还要怎么样呢？他还要穿上报仇的衣服，还要把手中的香炉给他摔碎了，把香炉给摔碎了。然后呢，这一个时候呢，他要宣布唯义的仍旧唯义，圣洁的仍旧圣洁，那么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这一个时候啊，每个人的案卷就决定了。从此以后不再有宗保为罪人代求，从此以后呢，罪人不再有悔改的机会，恩典门就关闭了。而那些已经悔改了的上帝的儿女们，这个义人呢，他们的罪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呢？要转移到归于阿撒下的羊的头上。那么这一次归于阿撒下的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一个赎罪日他们要拈阄，这两只羊，一只拈阄归于耶和华，那么另外一只是归于阿撒谢勒。可见呢，这一个阿撒谢勒和耶和华是相对立的，而且呢是一个单独的位格的存在。正如同上帝是单独的位格的存在一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真神。那么同样的，这一只阿撒谢勒的这个，他也是和上帝相对立的一个有位格的一个生灵，但是呢却是与上帝相对立的。那么阿撒谢勒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我查看了一下，阿撒谢勒在原文是除去者，也就是担罪者，就是完全除去的意思。他要担当上帝儿女们的一切罪恶，并且要完全的除去。所以因此呢，他被称为担罪者，也被称为除去者，就是完全的除去，并且是和上帝相对立的一个有位格的生灵。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一只羊它也是为赎罪而存在的，就是要赎尽以色列人的一切罪恶，赎尽上帝儿女的一切罪恶。只不过这一只阿撒下的羊呢，它没有流血，它没有被杀，它是活着被赶到这一个旷野去的。但是呢，以色列人的一切罪恶都转移到了他的身上，那么这个羊啊，就把以色列人的一切罪都带到了旷野里面，就担当了以色列人的一切罪。所以很显然，这一只归于阿撒下的羊是代表着上帝把他儿女们的罪恶归在了撒旦的身上。因为魔鬼撒旦他是罪恶的发起者，上帝儿女们的一切的犯罪呢，都要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要担当上帝儿女们的一切罪恶，最终被放逐在旷野。所以这一个阿撒谢勒，他和上帝是相对立的，但又是一位有位格的生灵，而上帝儿女们的罪恶呢，要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归于 阿撒下来的羊并不是归于上帝。以前可能会有弟兄姊妹以为这个阿撒希勒呢也依然是归于上帝，但其实他并不是归于上帝。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流血，并且他的血不能够献祭。那为什么他的血不能献祭呢？因为他的血不能够赎罪，正如同撒旦他的血不能够赎罪一样。但是呢，他要担当以色列人的一切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归于阿撒下的羊不能够流血赎罪，但是呢，他要担当罪恶。所以这一只羊绝不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并且到审判结束之后，到将来施行报应的时候，那么耶稣基督也不会担当我们的罪恶，而是把上帝儿女们的罪恶呢转移到了魔鬼的身上，由魔鬼来担当一切的罪恶，因为他乃是罪恶的发起者。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个放到旷野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旷野就是无人之地。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在启示录第20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而降，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们再读第十节，还是这一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啊，我们注意到，那迷惑他们的魔鬼，魔鬼是迷惑我们的啊，是迷惑一切人的。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被带到无人之地的旷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魔鬼在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那么魔鬼呢，他要被扔在无底坑里面捆绑1000年，那么1000年结束之后呢，他要被扔在火湖里面呢焚烧。因为他是那迷惑人的，是迷惑列国的，是欺骗了所有人的，我们的一切罪恶都是因为他而引起的。所以最终呢，他就是魔鬼撒旦，要担当我们的一切罪恶，而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么最终上帝把罪恶完全消灭净尽，所以这样赎罪日所预表的这个礼节才算是圆满完成，那么上帝儿女的罪恶才算是完满的解决，罪恶本身也解决了。那么这样呢，赎罪的礼仪，赎罪的大功才算是啊完满的完成了。就是我们世人所常讲的这一个有始有终。那么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第16章。我们读第29节到30节。在利未记的第16章29节到30节。圣经告诉我们，每逢7月初10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这一天呢，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要认罪悔改，省察己心，放弃他们的罪恶，承认他们的罪恶，那么这样的话呢，赎罪日才能够把他们罪恶呢给洗得干净，除去的干净。所以因此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进行涂抹罪恶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也要怎么样？我们也要刻苦己心，认罪悔改，那么靠着主的恩典，不要再去犯罪了，而要追求圣洁。 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第19节到20节。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19节到20节，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使徒说我们应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恶呢得以涂抹，那么耶稣基督也必降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够再贪爱世界，不能够再去犯罪了，不能够把我们的罪恶呢再带到我们的生命里了。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一切罪恶，悔改。弟兄姊妹，真正的放弃罪，真正的悔改我们的罪恶，那么只有这样啊，我们的罪恶才能够真正的被赦免，得以涂抹，那么安舒的日子就必来到，耶稣基督也就必定降临。这是利未记的第16章赎罪日。那么弟兄姊妹，利未记这一本书啊，整本书都是呼召我们要离罪成圣，追求圣洁。那么圣洁的核心就在于赎罪，在于耶稣为我们赎罪。那么赎罪的核心在于血，在于耶稣的血才可以涂抹我们的一切罪恶。那么我们现在请翻开利未记第17章，我们再回到利未记的第17章。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全部读了，我们就读一下重点的一个方面。在利未记的第17章第10节读到第11节，我们呢就读这2节，那么其他的全篇，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在课下自己去读。我们读第10节到第11节，圣经告诉我们，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弟兄姊妹，赎罪的核心在于血，我们只有依靠耶稣的血，我们的罪恶才能够被涂抹的干净，才能够完成赎罪的工作，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得救是因为耶稣他的宝血所换来的，耶稣以死亡赎买了我们的生命，以荣死使我们获得的永生。那么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22节，在希伯来圣经的第9章第22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同样，耶稣流出他的宝血来，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罪恶。我们再读第13节到14节，还是这一章，希伯来书第9章第13节到14节。经上记着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弟兄姊妹，倘若公牛和山羊的血洒在人身上，尚且使人得洁净，何况是耶稣的血呢？岂不更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恶吗？并且借着圣灵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呢？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利未记的16章到第17章。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今天耶稣还做我们中保的时候，我们能够 在这紧迫的，在这不多的时候，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彻底的真正的悔改，能够因信耶稣而得以称义，靠着圣灵的更新而得以改变，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呀，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呀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呢和我们一同来学习。好，那么也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感谢主你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主啊，在十字架上主你流出你的宝血，我们今天罪恶才能够得蒙赦免。就说今天你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也同时也在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就主啊，愿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事情的紧迫性，让我们今天也能够警醒的预备，我们祈求圣灵可以来感动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做成得救的功夫，说每一个人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悔改，放弃罪恶，靠在主的恩典，能够做一个义人，在世上有主的生命，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使我们的罪恶能够被涂抹的干净，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安然的得见主的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践踏主你的宝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徒受主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主的生命，能够荣耀我们的天父，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